所以很清楚的。所以按理来讲，这两个不应该差得很远很远的。那这就是难处了。你知道吗？有的在新加坡也这样，新加坡有的年轻弟兄姊妹，他看外面，他不看里面的。那么好了，也许在这个一个聚会里面很属灵的爱主，但是一切都很简单了，洗手间很简单，什么都很简单。那等到他有一天跑到 mega church 去，跑到了巨型教会去看，那不行。我参加过巨型教会，他们有的那个洗手间是完全按照电影明星这个那个享受来设计的。所以你想想，年轻人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觉得你看这个很丰富啊，讲的 mega church， 你看一切的物质是很丰富的。这个我刚才讲这个是指另外一个极端来说，所以一般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当然不会分辨的。他们觉得，你看这个才叫体面，而且这个上得了台面的。但是反而你看，有的人这么简简单单。所以我的重点，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一样是我们非常可以测验我们的。今天讲到神家的事情，我们的心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能不能最少能不能觉得这个家像我的家一样？如果我的家有了这个情形，我应该怎么样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许多时候的心态很清楚的，只有老先知哈该能够提醒我们，要审查你自己的行为。那今天我们真的为自己活，我们就真的丰富了吗？真的为自己活，是不是就更好了呢？不要忘记，那些所有在巴比伦没有回来的人，他们是丰富的，他们是发达的。但为什么你回来？为什么你要神的旨意？为什么你要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结果呢？你看见一点的困难，一点的困难，好了，你就灰心了。哎，那么好，那你说神建造神的这个，你说这个这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所以这里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么巴不得你丰富，但你在物质上真的丰富吗？为什么有东西会把你漏掉呢？不管这个东西怎么漏掉。但是为什么在你家里有个漏洞呢？为什么今天你吃却不得饱，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所以弟兄姊妹，主就借着许多的环境来提醒我们。那么下面更稀奇的第十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处，山冈、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弟兄姊妹，如果天不降甘露，地也不见不出土产，那不光是只有那一带啊，到处都是如此。我命干旱临到地处，山冈、谷。那现在问题是，表面上你看你今年的饥荒是全球的饥荒，今年的金融的海啸是全世界的。那弟兄姊妹，现在有个解释，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你就明白说，等到神把他的旨意、神把他的责任交托在一般得胜者身上，那这些人可靠才可以啊。那结果他们还为着自己而活着，所以主说，为着你们的缘故。你们是谁呢？你们不是留在巴比伦？对着他们来讲，神没有指望；对于十个支派来讲，神没有盼望。但是今天你们既然回来，如果神的旨意要完成的话，当然是在你们的身上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所以呢，你看撒的种多，收的却少。所以你看见是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这些是你个人的生活。但是不要忘记，大环境呢是在神的手中的。那为什么神叫大环境这样转呢？世界上没有解答，今天世界没有解答，但有一件事在这里主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你们的缘故。所以这些话都是真真见血的。第七节，回到第七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些木料当然有的已经变成天花板或房屋了，因为多少年下来了，已经十几年下来了。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你看这些话 是很沉重的话。那么好，第十二节，那时撒谢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并剩下的百姓，你看就是 remnants， 大祭的百姓在巴比伦。所以现在这些人呢，剩下的百姓，如果说神的旨意要得到伸张的话，是靠着剩下的百姓。结果剩下的百姓都忙着他们自己的事务，剩下的百姓他们忙得不得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怎么办呢？神的旨意怎么办呢？道理都懂，你看见吗？对于那些回来的人，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容易听见这些话，因为他们要的神的旨意，否则根本不必回来。你干脆到世界里去爱个痛快，到时候也行嘛，是不是？世界里面各种方法都可以，你也能成功嘛。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所以你看见吗？神的话就这那时不光大祭司，还有剩下的人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感谢主。因为听从的缘故，所以呢，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就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又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神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就激动犹大省长撒拉谢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瑟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这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的耶和华他们神殿作工。这哪一年呢？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号，6月1号话临到他们，结果大概3个礼拜24天，你看你圣灵就大大的做工，然后他们就起来动工建造神的殿。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到了6月初一那个时候只有话还没有殿，但6月24号以后，你看见他们又重新的做，就开始为神，为万军的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好，那么这个是6月24号那天的事，所以这样一下就过了差不多1个月。那么大概又过1个月，就是第二章7月21日，耶和华话临到先知哈该，那么他们已经开始动工建造神的殿了。那为什么现在还需要哈该继续说话呢？有道理的。你如果没有动工呢，你还不要紧，你真的动工了以后，你就发现很多问题就来了。你起头动工的时候，你觉得非常受感动，但你真的摸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看见很多难处，就是很多的想他，很多的事情不像你所想象的，不像所想象那么美好，不知道有神的同在。但另一面呢，你看看所有的景象，你有叫你伤心的理由，有叫你心软的理由。所以你知道吗？顺服神的旨意，你顺服是一件事，你真的动了，结果你在整个顺服神旨意的过程里面，你发现有许多地方叫你心软，有许多地方叫你灰心的，有许多地方叫你裹足不前的。那现在是什么东西叫他们裹足不前？因为等到他们真的动工了以后，真的到山上去数木料，不要忘记，现在不是到香柏木，不是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去，那到山上去取木料，那好了，那么现在果然他们就开始动工了。但是下面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呢？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得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圣殿和所罗门圣殿是没有得比的。现在是非常时期，现在整个国家都亡了，所以你不可能动用国库来建造神的殿，不可能，这个和所罗门的圣殿不能够相比的。所以呢，你看看，当你真的见过从前殿的荣耀，你真的知道所罗门殿是怎样一回事，现在你在这里动工建造的时候，你一比较，你觉得在我们的眼中看如无有，好像没有一样。当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的同在多么明显，等到你真的在那里建造神的殿的时候，真的在那里与神的儿女一同建造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说，今天的整个的光景不像当时，这个不像当时这个五旬节那时候的情形，那个情形实在没有话说的。现在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已经4分5裂了，今天在你一同聚会的弟兄姊妹里面， 当然，如果神的儿女全部都聚在一起，你觉得不管今天在哪里，都是许许多多人。就是因为今天分散了，所以你一个聚会，我一个聚会。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真的你仔细在那里劳苦，真的在那里做，你实在有一个感觉，就像当初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一次受尽3000人，一次受尽可能另外是5000人。那现在我明白，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一次受尽3个人、5个人、10个人、20人，已经很好很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在我们眼中看为无有呢？所以下面耶和华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回来，你们应当要刚强。所以可见他们手软了。这一次手软不是敌人叫他们手软，这一次是属灵的光景，他们梦中的、他们理想中的复兴是个大的复兴。结果呢，你看见他们所看见好像没有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需要主的话来安慰你。尤其今天，尤其在新加坡，我碰到好多弟兄姊妹，因为受到这个 Mega Church 的冲击，你到 Mega Church 看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今天如果大家到这个到哪里，到 Houston 就到了主日赛车，为什么？因为主日的确你看见下面有个很大很大的聚会，他们可以把这个太空总署买下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很多的人。那如果你真的从这些角度来去看，从外面的感觉去看的话，那你说这个难道神所要做的吗？如果神要做，一切都是大的，神要做的一切都是轰轰烈烈的。尤其讲到五旬节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的，我们很容易去手软，但是感谢主，是神的话说你应当要刚强。然后下面怎么说呢？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与我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和寒地。因为不要忘记，这个殿在你的眼中看好像算不得什么，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眼光中，他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寒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就必都必运来。那万国的珍宝，这里在原文是指的万国所盼望的都要运来，那就指的什么？指的弥赛亚说的。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弥赛亚来，那么不要忘，他就要使这个殿满了荣耀。所以要紧在这里，就是说今天不是外面有多大，不光不是场面有多大，乃是有没有弥赛亚的同在。弥赛亚来了没有？如果弥赛亚住在殿里，如果弥赛亚来，万国珍宝运来了，你知道这是因为神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所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你不要羡慕所罗门的圣殿，圣灵所做的这殿，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一个殿，所罗门是一个面，所罗巴伯的殿是另外一个面，但是将来教会也是这个殿里面的一个面，而教会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这个是给他们的一个鼓励，给他们的一个勉励。好，就在这是哪一天？这是7月21号说的话。那在下面就是大利王第二年9月24号哈该对所说的话。那就在这中间，撒加利亚开始说话。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翻过来看撒加利亚书第1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8月，耶和华临到异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讲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撒加利亚书是咱们什么时候说话的。先是老先知说话，然后刚才我们说过，经过了他们动工了以后，就发现什么？就发现这个好像在眼中看不无有，人当然会软弱。你讲的复兴，大家都是讲的轰轰烈烈的一面，都讲的很戏剧化的一面， 现在呢，你能说这就是神的同在吗？但是主明明说我与你同在，如果我与你同在，为什么你眼睛所看见这些呢？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主的话来勉励我们。那么好了，就在这件事情启示以后，就在9月24号，在哈该书后面的启示中间，然后呢，就我们知道是年轻的撒迦利亚就开始说话了。好，我们现在看撒迦利亚是怎么说的。那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很重要的话，等于是一把钥匙呢，就把撒迦利亚书整本书就把它解开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到底撒迦利亚书讲了什么。大力乌王第2年8月，耶和华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就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列祖在哪里？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经照样行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若仔细注意这段圣经，很有意思。这里讲到你们啊，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把你们掳到巴比伦去了，清楚吗？那么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呢，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么不止如此，现在这是主对以色列人说的，过去不是也是吗？所以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这个他说，这个我就是我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岂不都临到你们？他们就回头，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的要他们回头，这些话是对谁说的呢？当然是对于那些被掳的人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回来了，他们已经不在巴比伦了，他们已经顺服神的旨意，已经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他们已经新宫建造神的殿了，而且他们起头不止新宫建造，重新建造神的殿，那么起头他们有点灰心，结果你看他们听见哈该的解释啊，但在这个时候，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就是因为他们回头，所以才在耶路撒冷的嘛，否则你怎么解释？这些好像说把所有的前途都不要了，他们为着迎接弥赛亚的诞生，他们为着神的旨意，虽然他们不是那么清楚明白，但他们不知不觉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回来的，所以他们是付上代价的，他们是回来了。那弟兄姊妹，那么这些话是多余的话吗？难道说神现在对他们说，你们再回头，那么那什么意思呢？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撒迦利亚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回到耶路撒冷，不爱世界，回到神的旨意，重新建造神的殿，神所要的，你不光是回到耶路撒冷，你就是回到耶路撒冷，是不是就是回转？是不是就是转向我？你转向耶路撒冷不错，你已经背向巴比伦，你已经背向世界，你背向世界，是不是你就是转向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我们终于我们不像他们，他们爱世界，他们不要神的见证，我们要世界的，要神的见证。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说很愚昧的话呢？好像只有我们是，别人都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转回了耶路撒冷，你没有转回向主。如果你真到主的面前，这句话你敢都不敢说，你明白吗？这句话你怎么敢说呢？一个回来的人是个谦卑的人，一个回来的人是巴不得主能够借着这番就是把见证带回来的，所以你怎么能和别人去比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回到耶路撒冷，是转向耶路撒冷，否则你看见他们应该还留在巴比伦吗？出了那么多的代价， 现在提供了，现在神的灵对他们说话，他们又起来做工。起来做工的时候，起头有一点心软，现在呢，因为知道这殿将来的荣耀要胜过，将来荣耀比先前更大。那么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就觉得好了，现在我们一切就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殿。但是要记得一件事，不管怎么样，神的殿、神的旨意都不能比上神自己。所以真正转向是转向我，然后我就转向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有没有转向我们呢？今天我们要的是什么？那如果主没有转向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转向主，你说我都来聚会了，你说我都为着主的见证我都摆上了，你说我天天在那里聚会，天天在那里付代价。弟兄姊妹，有一个可能，你需要听撒迦利亚的话。许多时候你没有转向我，没有转向神，为着我们自己在聚会中的名声，为着我们要博得许多人的好评，为着我们要在弟兄姊妹中得着鼓掌，我们给人看见我们多辛劳，我们给人看见我们多辛苦。不错，你在做什么？你在建造神的殿。你在做什么？你在神的旨意里面忙碌，一点都没有错。现在呢，你也不灰心了，你看见说这殿将来荣耀胜过所有荣耀，但只有神知道。你虽然转回了，虽然你转回到一个地步，不光转回到耶路撒冷，而且转回到一个地步呢，本来你停工了，现在也不，现在忙碌了，现在你殷勤了，现在你摆在神的手中了，但是不要忘记，主说你要转向我。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些侍奉里面，我们所建造的还是建造我们自己。所以稍微有一点的试验，你可能非摔非非倒不可；稍微一点刺激，你就不干了，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如果我们都是只顾自己的天花板，如果我们只做来做去，虽然表面上现在我们是服侍主，现在我们是在那里做神所要做的，但只有神知道我们是不是转向他的。那么主的话说，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意思，最重要重要的一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转回耶路撒冷不一定转向神，一个人就是重建圣殿也不一定转向神。神所要的，我儿，你要把你的心归我。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懊悔，但愿我们在主面前能看见说，下面这些话听得懂听不懂，就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转向他。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说撒迦利亚这种话是在以前讲的，那没有话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要转向我呢？因为一转向我，你就在建造圣殿；一转向我，你就忙碌了。他们已经忙碌了，他们已经动工了，他们已经先知的话、哈该的话已经在他们身上产生果效了。那难道说撒迦利亚说是多此一举、多讲那么话、多啰嗦吗？是没有啰嗦。所以我们要看见说，这个就是神为什么给了我们这一卷书，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卷书大概是分了两个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这是一段，然后呢第九章到最后是第二段。那么你会注意到这两个大段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前面大段有日子，有日子的，比方大力武王第二年八月，我举个例子，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一个晚上你看见与这个撒迦利亚就看见八个异象，所以我很怀疑那天晚上睡多少，一个晚上看了八个异象。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从第七章开始，你看又过了两年以后的事情，那是一直到第八章。所以你就知道说，那这一段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撒迦利亚是哪一年哪一年看见了异象，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从第九章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前面呢有讲当地的色彩，讲到撒迦利亚，也讲到当时的聚会啊，讲到当时那些回来的。从第九章就没有了。第九章以后你看见根本没有那个当地的色彩，也没有时间的色彩，几乎也没有。 那么撒迦利亚个人色彩也没有，你要知道到底后面是撒迦利亚什么时候讲的话你也不知道。所以很明显的，根据后来撒迦利亚所说的预言，那应该是撒迦利亚晚年的时候，比较晚年的时候，那他比较更成熟的，所以前面这一段他年轻的时候所写的所看见的，后面呢应该他比较晚年，所以根本就没有讲的年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年代，但那个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撒迦利亚成熟了，所以神把一个很高的旨意放在了身上。所以从第九章到后面十四章那个预言，那个预言非常重要。所以不要忘记，在旧约里面小先知书里面有这么长的，那么这么长的只有撒迦利亚书。那么很多人认为说撒迦利亚书呢应该就是旧约的启示录，因为很多启示录里面表号就是从撒迦利亚拿去的，很多就像很多表号也在这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撒迦利亚书呢很自然就分成两段。那么前面这一段呢多半是鼓励他们勉励他们，因为他们听见这些话，所以他们就起来了，就起来了。但是呢现在圣灵给他们看得更远，圣灵一直给他们看到神永远的局势做主。当时为了鼓励他们，为着当跟时间，所以你看在前面这一段不光讲撒迦利亚，也讲到耶稣亚，也讲到所罗巴伯，都讲名字都提到的。所以你知道的，这个跟当时的色彩有关系，时间也好，地点也好，还有人物也好。但是到了后面就没有，后面你看完全是没有时间性的，完全没有地方性，可以说几乎是宇宙性的。那如果是宇宙的话，那完全从天上来看事情的。所以这就很像什么，很像约翰也是一样，你说他在巴摩海岛，那么起头呢你可以看到他在巴摩海岛啊什么等等，还有以弗所，还可以给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的宗教会啊什么的。但是后面就不一样，后面你看就完全被带到天上，完全被到的永远。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永远在时间里面呢，当然他完全在神的旨意里面来看整个的事情。所以呢这就是撒迦利亚说的特点，如果真的这些话能够勉励他们，最重要是前面八章能勉励他们，因为跟当时的色彩有关系。这就我们如果要知道说这个撒迦利亚说怎么安慰了他的百姓，怎么鼓励了，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作用，是前面这一章有关系。那么从第九章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海阔天空的，你看见吧，很明显的，那你从地中的第一次来一直讲到主的第二次来，那那里面那启示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也讲到耶路撒冷，一直最后讲到什么，一直讲到哈米基多顿等等等等，最后呢你看你主耶稣的脚怎么才能橄榄山上。所以这段预言是太重要的，不光是讲到主第一次来一张，主第二次来，怎么他有钉伤，怎么他就被卖了，什么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预言在旧约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就是撒迦利亚书。所以它是很难读，不错，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它前面的，那么可以，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就发现说是可以说就完全描写当时的情形，啊，这个。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九章以后，你看见神的灵就把撒迦利亚带了一种情形，好，那么就超过了当时的时间，也超过了当时的空间，那么然后就看非常远，他时间的望远镜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看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如果神真的有这种属灵的眼光，他就知道教会是有前途，他就知道说神之旨意是有前途的，以色列人是有前途的。那么同样的，今天如果你要问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前途，你说今天耶路撒冷有前途吗？问题啊，今天你只要听说这个，你只要一听说这个现在这个联合国哎居然让文化组织可以让这个巴勒斯坦进去，那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啊。因为以色列政府现在一直要申请什么耶路撒冷啊是不是 UNESCO 是不是世界文化遗产，没有被批准的，那么还有很多都没有被批准。但如果有一天他已经在那个组织里面，那么好，如果今天那个巴勒斯坦政府说我们也提出来，如果他们通过了，那什么意思？ 所以你看，这是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这一次为什么以色列反应那么激烈，美国反应那么激烈，当然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他们的的确用取巧的办法，终于好像把脚踩在联合国里面，那这些很多问题就要发生了。那如果这件事发生，如果有一天真的这个巴勒斯坦真的进入联合国，那么还有如果有一天真的像今天大家所怀疑的，这一次可是真的了，这一次联合国原子能总署好像他们都查到找到说他们今天应该是应该是就是说今天伊朗应该是的确在往那个方向走，而且还用了从前那个苏联科学家帮助啊什么等等的，所以现在好像几乎呼之欲出的。那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耶路撒冷有前途吗？耶路撒冷永远是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当你真的面临这个的时候，那你要问，如果耶路撒冷没有前途，我今天回来做什么？我今天在这重建圣殿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撒加利亚的安慰是一定要把人从当时的时间和空间带到将来，如果知道说今天神不会失败，神为着耶路撒冷热心，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自然就得到安慰，你才晓得这个事业不是我的事业，乃是神的事业，今天我热心也没有用，但只要神一热心，事情就要发生了。那么如果今天神只要摸着他的百姓，圣经明明讲像摸他眼中的瞳人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不必太操心，你不必太担心，你看见吗？神在天上是谁？所以这样你就看见说，等那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圣殿，那么一面慢慢慢很多问题就要发生了，但是只有撒加利亚的话能够鼓励他们，因为的的确确撒加利亚给我们看见以色列是有明天，神的旨意是有明天。为什么？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我们就清楚了，等到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我们就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撒加利亚书。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把它一个背景点给弟兄们看。好，那么下礼拜三呢，我想我们就要进到前面的意象啊，还有后面的预言，那么剩下时间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蜻蜓点水式的，那么给弟兄姊妹一些的帮助。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下礼拜三，还有我们和弟兄姊妹约好的，就是说在这个感恩节以后的礼拜六，我们跟大家约好，到时呢是从9点到12点，晚上呢是7点到9点半，然后希望我们对于撒加利亚书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但起码有一些尝试。能帮助我们，而且也能够激励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坐在这里做什么，但是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听见，也对我们深处说话，所以我们就求你借助这些话，也许借助卡带录音带，也许借助 CD， 也许借助各种管道，无论是录音或是录影，叫许多人看见听见这些信息，同样能够得到造就。关于你在各地能兴起你自己的见证，我们很容易手软，我们很容易灰心，我们需要你的话，所以我们就求你借助这卷书再来鼓舞我们，像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因着你再一次的鼓舞，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爱来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